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大家今晚好吗？洛杉矶的朋友，我告诉你，太奇妙了。 Amen， 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我要你知道，一场革新正在发生，在各地发生，尤其是在美国，也就是恩典革新浪潮席卷每个人，有人甚至无法，你知道，无法站着不动，因神的恩典承载他们，他们无法随意移动，一直被承载着。 Amen， 我们的责任是领受。很多时候我们使神的恩典打折扣，我们想做这么多，而神只要我们单单领受，更多领受。你知道，大家指责我们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传讲悔改。但其实当你停下错误的想法与错误的信念，开始说神要祝福我，神为我带来恩典的浪潮，你可知这就是悔改。你可知你正在改变想法。你可知道至少在我教会，悔改一直在发生。可能不是有人站出来说耶稣耶稣，你了解吗？我不是贬低这种，我只是说你可以做了这些，但思想仍旧没有改变，因为你没听见任何东西使你的思想改变。当你听见有人传神的话，给你圣经的经文，你随时在改变思想，悔改无时无刻在发生，因为悔改这个字是思想的改变。你要知道，有一天我在读路加福音15章讲到了共和党员、重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丢失硬币、迷失的羊、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我很感兴趣那时我求主帮助我以新约的方式定义悔改，他带我看到失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5章。路加福音15章有一个牧人，我们有经文吗？有个牧人失去一只羊，经文不在荧幕上，我要和你们分享你们熟知的故事，你们�熟悉这个比喻。他失去100只羊中的一只，圣经说这个好牧人撇下99只出去了，去找那只迷路的，找着了，他就扛起来放在肩上，欢欢喜喜的。你看他的风格，欢欢喜喜，对吗？不仅如此，他把羊带回来，请朋友们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耶稣说了意义很深的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很显然，那个比喻是要指出这个比喻是关于悔改。但当我查考这个比喻，要看羊如何悔改，我看不到耶稣在结束这比喻时说，一个罪人悔改的喜乐，他用罪人悔改这个字，迷失的羊悔改。当我试着查考迷失的羊如何悔改时，我只看见好牧人，好牧人撇下99只，好牧人出去，好牧人寻找，好牧人找到，好牧人背起他放在强有力的双肩，好牧人欢欢喜喜，好牧人说，各位快来和我一起欢喜。我就对主说，主啊，帮助我明白羊如何悔改。他有没有说，主啊，我要回家，我在这里，我每个毛孔都在流血，但是我要回家，回家。我是一个可怜的人，在这个悲惨世界里行走。闭嘴， 不是关于你，是关于他。各位，我问主，羊怎么悔改？主说，这就是悔改。当你愿意被拯救，当你愿意被爱，当你愿意被我有力的双臂背负，被我爱的双手拥抱，当你愿意，你同意了，这就是悔改。比其他律法主义式的悔改，这是充满喜乐的悔改。因为别忘记，加略人犹大在英王钦定本说他悔改，当他看见他们想伤害耶稣，他明白耶稣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他说圣经说他悔改，他丢下钱，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了。但有多少人知道他失丧了？因为他做了自以为意的事，上吊自杀。要是他多等几个小时就好，好牧人会代替挂在木头上。彼得否认耶稣，并且诅咒和咒骂，但彼得等待，让他自己得救，允许自己被爱。然而有些人自以为意，他们甚至拒绝接受神的赦免，他们宁愿自己为罪付代价。你明白吗？自以为意是重罪之母。你明白吗？因为罪借着那被称为分辨善恶的树进来，告诉我那棵树怎么了？被称为分辨善恶树，分辨善恶有什么问题？是致命的。神说你吃的那日，这象征律法，你吃的那日就必定死。人要像神一样，以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表现，这就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是重罪之母。当耶稣教导信心时，耶稣诅咒无花果树，没有果实，只有叶子。耶稣诅咒无花果树，在他教导神的信心之前，本质上他说，你必须诅咒自以为意的无花果叶，信心才能在你的生命中运行。因为头一次提到无花果叶，是当亚当和夏娃遮蔽自己，用沙拉菜叶，无花果叶，记得吗？他们用无花果叶遮盖自己。好，耶稣诅咒那只有无花果叶的无花果树，他在诅咒什么？自以为意，不流血的牺牲。如果你想让信心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作用，诅咒你生命中的自以为意，奉耶稣的名弃绝。 Amen。 各位，罗马书5:19告诉我们，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一人的顺从，我说因一人的顺从，不是你们的顺从，各位，是他的顺从。你今天如何称义？他的顺从，我的顺从吗？不，他的顺从。屏幕师，我们必须成为顺服的人。事情是这样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正确的相信，他的顺服使你成为义人。正确的相信总带出正确的生命，你不必担心活的是否正确，只传讲正确的生命不一定能带来正确的生命。当你传讲正确的生命，这并不代表你就能有正确的生活，事实上只会带来恐惧和内疚，因为没有达标。当你传讲耶稣，正确的相信他所成就的， Amen， 就会带出正确的生命。哈利路亚。你今天如何称义？他的顺从，我的顺从吗？不，他的顺从。屏幕师，我们必须成为顺服的人。事情是这样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正确的相信，他的顺服使你成为义人。正确的相信总带出正确的生命， 你不必担心活的是否正确，只传讲正确的生命不一定能带来正确的生命。当你传讲正确的生命，这并不代表你就能有正确的生活，事实上只会带来恐惧和内疚，因为没有达标。当你传讲耶稣正确的相信他所成就的 Amen， 就会带出正确的生命。哈利路亚。好，征战的本质，我们今日的征战是啊，魔鬼尝试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他的顺服使我们成为义人，是他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使我们所有人成为义。所以征战是哥林多后书十章，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注意看，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征战是将所有心意夺回，专注于基督的顺服，对吗？这是希腊文说的，在你的英王钦定本、你的新英王钦定本一些新版本的翻译说，叫每个思想都顺服基督，没人能做到。将所有心意夺回，专注于基督的顺服，专注那义人的顺服。魔鬼会说，看看你自己，你不够顺服，看吧，你听话吗？正因如此，你没有这祝福，你怎能相信神的医治？你怎能相信神的供应？你根本不顺服神。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吗？你背逆神，他叫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你身上。你的顺服或缺乏顺服，即使你顺服，他说你顺服的不够。当你不顺服时，他会吹响号角，有从屋顶传来的号角，说你不顺服。他是原告，他的工作是控告。各位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们的想法。你知道魔鬼不会来找你对你说，你是个瘾君子，你有饮食失调症，你很忧郁。他用第一人称，他用你来说这念头，我是个瘾君子，我有饮食失调症，我很忧郁，没有人爱我。他会把这个想法放在你里面，好像是你自己想的，大家明白吗？好，你越接受这想法，他就抓住你了。各位，你明白吗？魔鬼如此诡诈，他会在你脑海中放下对平约瑟不好的想法。然后他敲着你的头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敌对这个特好的神的仆人。你为什么笑？有时候魔鬼说的是部分真理。好，他会说，看那位姐妹，你认为她为什么来教会？
你知道的，她只是要来找老公。
然后当他把这个想法放进你脑中，他后退，敲你的头说，你在教会称自己为基督徒，看看你脑海中的想法。然后你就头晕了，对吗？我被什么打到了？他和你玩心理游戏，你明白吗？好，听着，我要和你分享一些东西，我想会祝福你，会帮助你。好，圣经说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今天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想想看，他在地球上行走啊33年，但他已经在天堂2000年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需要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在父的右边做些什么。首先，他为什么在那儿？凭什么在那儿？云牧师，他是神的儿子，是的，但这不是原因。为什么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看希伯来书一章，希伯来书一章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注意看，他洗净了，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换句话说，他坐下，因为成功的洗净我们的罪，否则他永不会坐下。他做到了，而功效永远持续。好，听着，这就是他坐下的原因。他一直是神的儿子，
但他不是因着神儿子的身份坐下，他坐下是因洗净我们的罪，工作完成了，他坐下。那是我们的神圣凭据，我们一切的罪都被除去，甚至我们不知道的罪可能在明年才会犯的。有些人很害怕，当你说你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被赦免，但耶稣说那些赦免多的爱的也多。正确的相信，正确的相信。好，大祭司不在那儿，在神面前，在神身边，是为使神得益处。他在那儿要使我们得益处。希伯来书五章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说为人，说对神。好，因此他奉派是为人的益处来面对神。假设神在我面前，在至圣所，你们所有人都在我身后，我代表所有人的益处，益处。好，我在神面前代表你。另一方面，先知在那儿为神面对人。圣经在希伯来书不是说耶稣在右边是我们先知，他是先知，但他不是在父的右边的先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着人面对神。啊，以色列的情况是这样的，神看着大祭司，就像大卫的胜利象征以色列战胜哥利亚，以色列人都不必打仗，他们有个代表为他们而战，他的胜利代表他们的胜利，他的失败代表他们的失败。大祭司也是，当大祭司在那儿，情况就是如此。大祭司的好坏决定神将如何带领人们。如果大祭司很坏，崩坏了，他死在至圣所里，他们把他拖出来，他们可以预期以色列百姓会预期糟糕的一年，敌人征服他们，干旱。但如果大祭司活着出来，他们可以期待美好的一年，满有祝福、丰盛和成果。你明白吗？以色列的问题是，他们可能有好的大祭司，但他老了，而他的儿子哥德堡一直在参加派对，他是继任者。所以问题是，他们的安全不是永恒的，他们的喜乐不会持续，因为他们的大祭司会死。但各位，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有着无限生命的力量，是永远的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永远，永远是相当长的时间。 Amen Amen。神说，如果你的大祭司是好的，你就好。如果我接受你们的大祭司，我就接受你们所有人。谁是你的大祭司？他是好的吗？你觉得他好吗？如果他好，你就蒙福。爷们，如果他被接纳，你就被接纳。哦，他有着无限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喜乐是永恒的，我们的平安不间断。好，如果你生命平安与否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行为连在一起，在日落之前必会失败。但如果你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大祭司身上，哦，你的大祭司如何？各位，约翰一书四章，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在哪里？有一天死了上天堂后，在某个时日，不，他如何，现在是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被接纳吗？我们在这世上也被接纳。他是否在神无穷的恩惠之下？我们也是。
他是否在神的恩典和白白的恩惠之下？我们也是。你认为耶稣在父的右边是兴盛的？还是你认为他很穷？如果他是兴盛的，我们也是，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你认为耶稣会生病吗？会不会你有一天去天堂听见耶稣咳嗽，会吗？绝对不会，他永远健康。曾经有过他的身体带着人类已知的所有疾病，神必须医治他，使他从死里复活。神必须运行，除去一切的疾病。他各方面都得医治，在各方面都健康。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好，好，你会说，但屏幕是我仍感到痛，还是会痛哦，而且很痛，屏幕是。说来简单，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但我还是很痛。听着，朋友，没有什么比永恒的真理更大的。疼痛是事实，真理胜过事实。你认为耶稣会生病吗？会不会你有一天去天堂听见耶稣咳嗽，会吗？绝对不会，他永远健康。曾经有过他的身体带着人类已知的所有疾病，神必须医治他，使他从死里复活。神必须运行，除去一切的疾病。他各方面都得医治，在各方面都健康。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好，好，你会说，但屏幕是我仍感到痛，还是会痛哦，而且很痛，屏幕是。说来简单，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但我还是很痛。听着，朋友，没有什么比永恒的真理更大的。疼痛是事实，真理胜过事实。真理将让你自由，仔细听。多年前，当我在自己的教会传讲这个，有些人听过这个见证。有位姐妹，我不知道哪一周，她的身体面临挑战，她去做乳房摄影。他们在乳房发现一个肿块，医生们很担心，因为这个肿瘤之前大概见过，他们要他再来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一周他听见我讲道，他拿起诊断书，在那里写下耶稣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的胸部有肿块吗？他写下耶稣的胸部有肿块吗？他说他如何，我也如何。他回去做进一步检查，他们找不到那肿块。在某个时候，我不知道何时如何，但这不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专注他，是圣灵要来转变我们。在我们专注他时，如果我们不专注于他，圣灵便无法工作。我们要做的部分很容易，仰望他。我们需要能让人专注于他的讲台，我们需要能让人们仰望他的歌曲。因为当人仰望他时，圣经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是因仰望而来的，不是靠着努力，不是借着工作。 Amen。 你正被转变，当你仰望耶稣时，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Amen。 屏幕师，我们必须务实，这些仰望，仰望是美好的。我们需要五个步骤，或至少五个半，拜托。有时候在美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你的信息必须是能揍人的，才是讲台上属神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好像你鞭打我不够，你不是属神的人。来吧，鞭打我，来吧，宝贝，再打我一次。你的问题真不小，你是情感泛滥的一代， 难道你不知道耶稣为你被鞭打吗？别再鞭打自己，他代替你被打。别再伤害自己，别再伤害你的家人，别再伤害你所爱的人。你不必付出代价，无论你做了什么，他已经偿付，他付出一切。学习接受，在神面前你所能做最谦卑的事，就是说耶稣为此付出代价，我领受。从此刻开始，我不会惩罚自己，我不会伤害自己，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领受宽恕。凭约瑟，你已得赦免。 Amen。 有时我们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知道吗？是实用吗？仰望他，圣经说当我们仰望他，圣灵叫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还记得彼得吗？暴风雨夜晚，他在船上，耶稣乘船而来，走在海面上。是个暴风雨的夜晚，风呼啸，海浪拍打，非常凶猛。 Amen。 耶稣很酷的走在水面上，记得吗？ Amen。 各位，海浪听他的，他们和他一起玩。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走在水面上。耶稣说，没问题，来吧。好了，他说来。你不能添加神的话，好吗？所以彼得走在水面上，圣经说彼得走到耶稣面前，只要他的眼目在耶稣身上，只要他专注于耶稣，正如耶稣在风暴之上一样，他也是。这就是如何在超自然中行走，就在这里。只要专注于耶稣，他就像耶稣，凌驾于烦恼之上，凌驾于暴风雨之上。然后魔鬼来说，嘿，你凭什么相信你可以走在水面上？在大学的时候你学到了，没人可以走在水面上，难道没有暴风雨，没有风浪，你能在平静的水面上行走？神的道路与理性无关，这是信心的方式。信心是仰望耶稣，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不是看着自己，是仰望耶稣。我告诉各位，质疑耶稣最常有的质疑，永远不是哦，你进食不够。他从不告诉他的门徒，耶稣经常质疑的部分，经常挑战的是你这小信的人，从来就不是你这不够圣洁的人，你这没什么作为的，你这学识不够的，总是你这小信的人。什么是信心？信心拿取，信心是拿取的手。换句话说，他的质疑非常鼓舞人。他说，你为什么从我这里拿这么少？你为何这么不信任我？有一种超越人眼的丰满。我是神的道，来吧，多拿一些，再拿一些，再多一些，你为何拿这么少？这就是为何说你这小信的人。看到重点了吗？圣经告诉我们，当彼得把目光从耶稣身上挪走，他回到了自然中。你告诉我，专注耶稣不切实际。很多时候最大的转变是毫不费力的，各位明白吗？我想以此结束。大祭司头上有个东西，荆金的牌。大祭司的每件衣服讲述一个美丽的救赎故事。看他额头上荆金的牌，好，刻在荆金牌上的希伯来文 Kodesh Le Yahweh， 意思是归耶和华为圣。这里的教导是什么？圣灵要教我们关于大祭司额头上荆金的牌的知识。一起读出埃及记28章。圣经说，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是第一位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的一种预表。这荆金的牌归耶和华为圣，必在亚伦的额上，象征他的思想。 耶稣的思想对主来说永远是圣洁的。你能说 Amen 吗？这牌逼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停一下，你可知道在最棒的赞美敬拜中还是有罪的，你知道吗？你可知道在最好的服事中仍然有罪？你以你最好的表现，无论你为主做什么，当中都有罪。你可知道我们不必停下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担负了。好，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这精金的牌过耶和华为圣的，这牌要常在大祭司的额上，使以色列百姓，对我们来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主面前被接纳。他的额上，只要他的思想是圣洁的，我们就被接受。神不是说只要当你的思想圣洁你就被接受，神说只要你的大祭司的思想是圣洁的你就被接受。希伯来文被接受是啊 razom， 意思是会很高兴，你会讨主的喜悦，哈利路亚。只要你的大祭司他的思想永远是圣洁的，你总是被接受，你总是叫人愉快，是主所喜悦的。当你带着你的赞美，带着你的敬拜来，你来祷告，你来服侍主，别担心你的想法，神不看你的思想来审判你，神看着你的大祭司。谁是你的大祭司？你认为他的思想永远是圣洁的吗？永远都是，那么你永远被接纳，哈利路亚。哇哦，哇哦！当你带着你的赞美，带着你的敬拜来，你来祷告，你来服侍主，别担心你的想法，神不看你的思想来审判你，神看着你的大祭司。谁是你的大祭司？你认为他的思想永远是圣洁的吗？永远都是，那么你永远被接纳，哈利路亚。哇哦，哇哦！难怪我们会收到这么多的见证，从忧郁症中得释放，从成瘾中，尤其是色情。有个年轻人写信给我，他来自纽约，他说他的武术很精进，因此他懂得自律。但他从13岁开始，他说屏幕师从13岁开始，他今年29岁，他来自纽约，今年29岁，他说从我13岁开始，我对色情上瘾，我以为我的自律，我的意志力可以打破这个习惯，但有一天我听你说要宣告，在最终继续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即使在你最大的失败中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他继续宣告，他说一开始似乎放纵变得更糟，但是屏幕师有一天他说突然间欲望消失了，突然间的，在他写给我之前已得着自由很久了。他说我是真实的见证，各种自律意志力做不到的，恩典能做到，恩典是胜过罪的关键。他这样说，恩典是关键。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姐妹两个月前写信给我，她说她读到关于那个有肿块姐妹的见证，她去做了乳房摄影啊。最近我被诊断出相同症状，我做了乳房摄影，他们发现一个肿块，所以我记得我回去读你写的书不配得的恩典。你说到这故事，我再读一遍这个故事，我仰望耶稣说，主耶稣，这是我的诊断书，你的胸部有肿块吗？你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当魔鬼攻击他的思想时，他持续坚持，主耶稣，因为你没有肿块，我在这世上也如此。他说，我回去看医生，医生找不到那肿块了。哈利路亚，太奇妙了，哈利路亚。我教导关于大祭司，不久前有一个人走进会堂，我并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去。他说他有成瘾问题，性成瘾问题，使得朋友都躲避他。他一直有问题，从他年轻时起，还因此失去许多工作。他这样说，他听见我传讲大祭司，我说魔鬼用第一人称来找你。他说我是成瘾的，我是没用的瘾君子，我无法戒断。他把我放在你的脑海里，但那不是你，你是神所爱的孩子，公义圣洁无可指摘。他说当我说的那一刻，也许这些年我一直在接受这些为我的身份，从那时起耶稣就是我的公义，耶稣是我的，是我的圣洁，耶稣是我的救赎。你知道他怎么了吗？他说里面发生一些东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性成瘾的捆绑中。他说在他里面发生一些事，感到被释放了从那日起所有错误的欲望消失了。正确的相信总会带出正确的生命。各位，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耶稣曾对他身边的人说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以一个神圣的陌生人来到，世人不明白恩典，世界明白律法。当耶稣看着法利赛人和犹太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不是律法。他们已经有律法，他们从小就被教导学习律法。耶稣带来能叫他们得自由的真理是恩典。耶稣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希腊文枕他的头是一个很少用的字，就是克利诺，曾被用过一次在十字架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他喊成了，每个罪都被赦免，所有债务都被取消，撒旦被打败，神得荣耀。当他喊道，圣经说，注意看，他低下头，低下头就是休息，人子无处安息，是同一个字，他终于能安息，因为爱我们，救赎我们，拯救了我们。 Amen。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there once stood a wall, deep and wide, tall and strong. There it stood, built of all our uncleanness. But this man, by his blood, broke down the wall, loosed the flood of the mercies of God for all mankind. Stood a wall, deep and wide, tall and strong. There it stood, built of all our sins and uncleanness. But this man, by his blood, broke down the wall, loosed the flood of the mercies of God for all mankind.
神的恩典临到，奉耶稣的名领受。
There once stood a wall, deep and wide, tall and strong. There it stood, built of all our sins. But this precious, wonderful man, by his blood, he broke down the wall.Lose the flood of the mercies of God for all mankind. Ooh, oh, Lord. Oh, Lord.
今天晚上有些朋友，你说，屏幕师，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有一件事我确实明白，神爱我。今晚我感受到这种爱充满全身，朋友，他的同在如此真实，有形有体。你感受到的是神在拥抱你，神在说，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孩子，我没有数算你的罪，我没有数算你的罪，欢迎回家，领受我的爱，让我的爱使你们完全。如果那是你，无论你在哪里，在今晚收看的，你说，屏幕师，我要这位奇妙的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做我的大祭司，成为在神面前代表我的那一位。朋友，如果你接受基督，接受之外什么都不必做。如果这是你，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无论你在哪里收看。如果你要生命改变，我不是要你信奉宗教，不是要你加入教会，我告诉你要领受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大神迹，救赎的神迹，罪得赦免，魔鬼掌控你生命的权势被摧毁，神是你的天父，这就是神迹。如果那是你，无论你在哪里，从心里做这个祷告，跟着我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如此的爱我，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天父，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作为宣告，我一切的罪，耶稣所承担的都已被除去，感谢你天父，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大大蒙福，备受恩宠，深深被爱，奉耶稣的名，谢谢天父， Amen, Amen。